2015年1月31号星期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A卫视的周末专辑，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除了为您报道这个小时的重大新闻之外，这个小时的主要栏目是美国万花筒和走进美国，另外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美国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的新发展。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6A卫视的周末专辑。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巴基斯坦当局表示，星期五信德省一个什叶派清真寺在祈祷活动中发生强烈的爆炸，造成至少58人死亡，50多人受伤。巴基斯坦各地成千上万什叶派穆斯林星期六走上街头，抗议星期五礼拜日祈祷期间在信德省一座清真寺发生的剧烈爆炸，有58人被炸死，还有一些人受伤严重。在发生爆炸的什卡普尔城，数以千计的少数派的什叶派的哀悼者为死难者举行集体葬礼，许多非什叶派的人士也出席了葬礼。爆炸发生在该城的拉卡德地区，位于港口城市卡拉奇以北大约470公里处。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的分支团体真主军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他为按人的宗教信仰来制定攻击目标这种恶毒的做法深感震惊。他呼吁巴基斯坦政府加倍努力保护少数教派和少数民族。过去2年中，有800多名巴基斯坦什叶派的穆斯林被杀害。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进行的有关营救日本和约旦人质的谈判星期六陷入僵局，距离激进分子最新提出的要求释放一名伊拉克囚犯的最后期限仅剩2天。日本副外相中山泰秀周五晚在约旦首都安曼表示，争取释放飞行员卡萨斯贝和记者后藤健二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曾经威胁，周四日落时如果约旦没有释放伊拉克女囚犯李沙维，就要杀死卡萨斯贝。李沙维目前在约旦的死囚牢房，他参与了2005年的安曼爆炸案。约旦表示，只有拿到该国飞行员还活着的证据才会释放李沙维。这位飞行员的飞机上个月在叙利亚坠毁，约旦表示还没有得到来自劫持者的证据。美国表示支持日本在保障东亚和全球稳定与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包括应对海事安全方面的挑战。路透社1月30日援引美国第7舰队司令罗伯特·托马斯的话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警和海军的实力超过邻国，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伙伴日益将日本视作一个起到稳定作用的力量。他说，如果日本将空中巡逻范围扩展至南中国海以制衡中国的海上力量，美国将表示欢迎。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五做出了评论。
美国不了解日本是否计划或提议在南中国海进行巡逻。美方欢迎并支持日本在保证东亚和全球的稳定与安全方面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这其中包括应对各种海上安全挑战。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2月5号与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华盛顿同时出席全国祈祷早餐会，这将是奥巴马总统就任总统以来首次与达赖喇嘛公开露面。据《时代周刊》网站1月29号报道，全国祈祷早餐会的共同主席、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鲍勃·凯西的助手透露，达赖喇嘛将参加早餐会，但不会发表讲话。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已经3次在私下场合会晤达赖喇嘛。虽然每次会晤都形式低调，不对媒体开放，但是都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批评。美国有100多人感染了麻疹病毒，促使白宫呼吁家长让孩子接种疫苗。 麻疹的传染性极强，症状包括斑点状的皮疹、发烧和流鼻涕。美国这次爆发麻疹传染病没有造成死亡，西部的加州的疫情比较严重，加州已经报告了90多个麻疹病例，州卫生官员发现其中50多人是在迪士尼乐园染上的。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在美国，很多人对亚裔男性的刻板印象是害羞，在社交场合不知道如何跟女性攀谈交往。亚裔美国人杰里晨是知名的约会专家，他开办了魅力 ABC 训练营，专门向亚裔男生传授约会的技巧。今天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离开，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近年来，随着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等社交网站盛行，很多人喜欢用手机自拍之后上传到这些社交网站和朋友分享照片。无形中，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的长相更加的重视，有些人甚至觉得用 App 来修饰照片不够，必须要到整形大夫的手术室里让自己的容貌更加完美。一起来了解。近年来，从一般人到好莱坞明星到世界领导人都在自拍。随着智能手机和社交网站的兴起，年轻人喜欢把 selfies， 也就是自拍的照片，上传到社交网站和朋友分享。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长得跟明星一样，拍了以后对自己的长相不满意，用 app 修一修，修了以后还是不满，怎么办呢？来自哥斯达黎加，现在住在纽约的牙医助理珍妮佛·雷诺兹总是对自己的长相不满，她从来不自拍，她决定进行鼻子整形手术。
Definitely feel more comfortable right now with my looks. Definitely, if I need to take a selfie.
我现在真的对我的长相感到比较有自信了。如果我现在要自拍，没问题，我可以这么做。以前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比较没自信，反正我就是不会自拍。
为了自拍而整形听起来有点过头，但是对一些人来说，自己的形象上传到社交网站上后，全世界的人，包括自己喜欢的对象，都可以看到自己的照片，力图把自己的形象做到最完美。整形一下似乎不是很夸张。鼻子整形专家山姆·里兹科大夫说，并不是每个要求整形手术的人都真的需要手术。
The selfieIs not an accurate depiction.
自拍不能正确反映一个人真实的长相，其中有角度、手机远近问题等，这些都会影响脸部的大小。
一些顾客听到李兹克大夫对他们说他们不需要手术时，他们很不高兴。李兹克大夫知道，他们会去找其他医生。
I think too many selfies.
我认为拍太多自拍照片显示自恋情节，另外也反映某种程度的不安全感。大部分青少年可能都有这种感觉，自拍让这种感觉更糟。
其实要有一张好的自拍相，不一定需要整形，通过专业化妆也有很好的效果。纽约名人化妆师拉米·加夫尼为很多想把照片上传到交友网站的顾客化妆，最后都取得很大的成功。在自拍照片中，加夫尼建议走自然风，他建议顾客用清爽的粉底，尽量让肤色看起来完美无瑕。 把化妆重点放在眼睛和眉毛，另外再用自然颜色的口红。加夫尼说，为自拍照化妆的重点是强化你的五官，
让你的五官更完美，但不需要改变你的五官，也不要太多的化妆品，把妆化到根本不像原来的你。每个人都会说，这是一张很棒的自拍照，这是谁呀？你知道，你的自拍照必须像你自己最好看的样子，这是你的目标。
专门测试电子用品的 CNET 杂志资深编辑丹·艾克曼给读者一些自拍技巧的建议。
自拍的一大特色是手机荧幕前的镜头，而不是用手机背后的镜头，而通常手机背后的镜头比荧幕前的好，所以如果你要用手机后的镜头自拍，你只能够猜猜脸是否在镜头里。
另外艾克曼说，灯光也很重要，他建议读者用自然光，不要用闪光灯，因为这样看起来不自然。艾克曼认为自拍照看起来自然自在最重要。十几年前，很少人在网上寻找伴侣，社会大多数人还是不太能接受这种交友方式。但是现在情况相反，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的调查，积极寻找伴侣的受访者中，38%的人曾经使用过婚恋交友网站。那么在网络上寻求终身伴侣的经验如何呢？一起来听一对在网上认识的夫妻现身说法。马里欧2011年搬到巴尔的摩，当他的朋友介绍他使用交友网站时，他以为他已经知道自己寻求什么样的伴侣。
不要是美国人，不要是科学家，不要和拉美有关，但我最后找到的伴侣跟我的想象完全相反。
俗话说，两人差别越大，吸引力就越大，但是约会网站却说，实际情况刚好相反，两个人越相似，建立持久关系的几率就越高。在美国，最大的婚恋交友网站是 eHarmony。他先问你400多个问题，通过一个机密电脑程式，该网站会帮你配对最适合你的人选。吉安·冈扎加是 eHarmony 网站研究开发部负责人。
大家都以为差别大的人互相吸引，但他们也更容易吵架。你不是必须处处相同，但是在对你最重要的事情上最好相同。
帮助伴侣心理辅导的心理学家马肯·法迪斯很怀疑电脑程式能帮一个人找到最适合的伴侣。他说，在交友网站上，只有7%的人会真切地描述自己。
虽然求偶者不一定故意说谎，可是每个人看自己都会跟别人看你不一样。我遇到过很多例子，从纸面上看，两人似乎应该是情投意合的绝配，可两人一见面不是那么回事儿。
尽管如此，你还记得和马里欧在一起的那个女士吗？她叫塔玛拉。她开始对交友网站有点担心，但是她也看到好处。
一个好处是你能见到很多平常不但会遇到的人。第二是，如果你立刻发现不合，你比较容易说这不是我要的。
开始时，马里欧担心塔玛拉和她太相似了。但是他还是建议他们见面喝杯咖啡。
后来他又叫了一杯饮料，又再一杯，后来我们干脆就点菜吃饭了。
其实挺自然的，开始时我们俩就闲聊，可是越聊越投机，聊了5个钟头，最后我们一起吃晚饭。
那是2011年的事了，现在他们已经结婚了。有研究显示，现在美国新结婚的人当中，有20%是在网上认识的。交友网站很可能成为21世纪流行的求偶方式，像马里欧和塔玛拉这样的幸福伴侣，有可能成为普遍现象。
在美国，很多人对亚裔男性的刻板印象是很害羞，在社交场合不知如何跟女性攀谈交往。亚裔美国人杰里陈是知名的约会专家，他开办魅力 ABC 训练营，专门向亚裔男生传授约会技巧。除了他自己之外，杰里陈还找了男女僚机，这个词来自英语的 wingman， 他们的作用是为学员在社交场合中暖场，以便他们与异性攀谈。这个训练班是否真的有用呢？
现在每人都掏出1美元，今天晚上谁被最多最漂亮的女孩拒绝，这些钱就都是她的。
这不是个赌局，这是魅力 ABC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设的搭讪约会集训营的第一堂课。主讲人33岁的越南裔美国人杰里晨，要让这些在两性交往中怯战的男生咸鱼打翻身。
这一点特别重要，你要制造快乐，而不是索取快乐。
学员大多数是21岁到39岁，精明却内向的男生，而他们当中2/3是亚裔。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6月的一份关于美国各族裔通婚情况的报告，2008年，大约有40%的亚裔新婚女性嫁给了其他种族的男性，而相反，只有20%的亚裔新婚男性娶了其他种族的妻子。而这样巨大的差异，在白人和拉丁族裔中是不常见的。但是不是亚洲男生不喜欢别的种族的女生呢？
对女孩都感兴趣。
今年23岁的何政委，高二时从台湾来到美国念书，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他通过网络知晓亚裔花花公子杰里晨之后，专程从德克萨斯州飞到华盛顿参加搭讪约会集训营。
你长得不高不帅不黑都没有关系，像我只有1.65米，长得也不是特别好看，但是我知道怎么和人聊天，怎么和女孩相处，怎么去吸引她们。
不但拿自己现身说法，杰里晨还有4位男女聊机帮衬。
当看见我们的学员跟有魅力的女孩在一起的时候，女孩们就会好奇学员们到底怎么样，怎么才能认识她们。
阵容的确强大，而3天学费$1500到底能学到什么呢？
It's pulling you up like that.
从站姿到谈姿，杰里晨言传身教自己的约会秘诀。
其他族裔的女生很难读懂你们的面部表情。
大家跟我一起说，曲奇
cookies。
这个词会迫使你张嘴微笑。
表情要做足，主动出击的标准动作也不能少，奥妙都在这碰、转、放开。
Hi, my name is JC. What's yours?
上了几个小时的理论课，又和僚机们过过招，接下来要动真格的了。小伙子们准备好了吗？
好了。希望我们今晚能接吻很多女生。
华盛顿是周六11点，夜生活刚刚开始。两位女僚机假装过生日，吸引舞池里其他女孩来喝上一杯。两位男僚机也不失时机地撮合学员们和女孩们认识。从搞笑握手游戏到看手相拉近距离，学员们现学现卖，还可以及时获得僚机们的指导。经过一晚的实战训练，周日中午他们又到了年轻人聚集的乔治敦来练习在白天大街上和女孩邂逅。而昨晚学员们到底有什么收获呢？
我跟大概25个女生聊天。
我昨天晚上至少10个。
我要到一个电话号码。
没有了夜店的喧嚣做掩护，白天的街头邂逅挑战更大。萨拉在讲解迎面遇到女孩时，什么样的身体距离最有利攀谈，最好和对方空出一点距离，并开始示意交谈。如果走得太近，对方很容易忽略你，继续前行。他被拒绝了，他好像也不太顺利，真是知易行难呐。那到底多久才能出师呢？
如果你很懒的话，可能要2年，但如果你和我一样努力的话，6个月不到1年就可以出师了。
集训营在全美各大城市轮转开讲，不菲的学费拦不住有学员从多伦多远道而来。除了担当杂志封面人物，杰里还经常到名牌大学去宣讲。虽然提高亚裔男孩社会地位任重而道远，但是杰里看准自己的商机无限。
我可以很放心地跟你保证，我肯定不会失业的。在美国，每5个亚裔男生就有1个找不到老婆，这就有几百万人。我知道在中国，女人比男人少了2400万，
而这只是中国，还不包括亚洲其他地区。
上完这三天课，你还会推荐给你的朋友吗？
我会推荐这个课，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你有增加你的信心，然后第二个，你会了解其实你能做的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
据统计，在美国每年的十一月到隔年的二月是求婚季节。在纽约，有专业摄影师专门为情侣捕捉男生单膝跪地向女友求婚的珍贵时刻，一起来看看。
对情侣来说，结婚当天一定会请摄影师捕捉每个珍贵画面，但是在另外一个几乎同样重要的场合，也就是男生向女生求婚的那天，却没有专业摄影师在旁记录。现在有摄影师弥补这个空缺，弗拉德雷托是求婚摄影师。
I do proposal photography. Surprise, secret, cover.
我专门做求婚摄影，这种摄影充满惊喜、神秘。意思是，当一个人计划向他的女朋友或男朋友求婚时，他会雇佣我，我就秘密地在旁拍下他求婚的过程。
雷托来自俄罗斯，他2010年来到美国，目前在纽约一个摄影学校就读。他通过求婚摄影赚取学费。雷托说，他拍摄的每场求婚过程都充满了各种情绪，不只对情侣来说，对他也是如此。
When I take these pictures, I feel almost the same emotions as.
当我拍这些照片时，我几乎感受到和情侣一样的情绪。当男生单膝跪地很紧张时，我也好紧张。我可以感受到他在等待女生回答的情绪，等着看他答应或不答应。
雷托说，他已经有10年当摄影师的经验。但是3年前，一名顾客要求他为他求婚过程拍照后，他开始专注于求婚摄影。他说，很多情侣特别到纽约求婚。最近，特雷·温伯利在时报广场向女友拉伦·路易斯求婚，雷托为他们拍照。温伯利和路易斯特别从阿拉巴马州来这里求婚，这是路易斯最爱的城市。温伯利在求婚后说
：“We drove over to New Orleans and flew out of New Orleans.”
我们今天早上大约10点到，然后坐地铁到这里。我不想把婚戒放在口袋里太久，所以我告诉雷托，这是我们到纽约的第一站。
根据《新娘》杂志出版的2014年美国婚礼研究，11月到2月是求婚旺季，47%的求婚都是在这段期间发生，其中最多集中在12月。雷托也证实，12月是他最忙的月份。雷托的费用是$250。他说，过去几年来，他为数百对情侣拍摄求婚过程，拍摄最完美的求婚照相当不容易。
Most of the time is difficult because it's New York.
很多时候困难的原因是因为这是纽约，很多人挡在我前面，而找到一个好地点总是个挑战。你必须随时准备好要跑上前。当男生单膝跪地时，你必须赶快跑上前，你必须到另外一个地点捕捉这一刻。
雷托说，从摄影学院毕业后，他计划继续为热恋中的情侣捕捉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刻。
每年美国有200多万新人结婚，平均每天有6000多对佳偶举行婚礼。据估计，每年美国婚礼业营业额超过$700亿。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婚礼是个大制作，计划婚礼的时间常常超过1年。一起来了解。
德卡罗是房地产经纪人，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她和先生在2003年结婚，他们花了13个月筹办婚礼。
我们当时想要用至少1年的时间来计划，不想太赶。我们认为这只是我们的选择，因为我们想要这么做。但我们开始打电话到处询问，发现很多场地早就被别人预定了。
婚礼策划人苏珊·史密斯说，这种情况很普遍。
In general, most brides want to get married on a Saturday night.
一般来说，大部分新娘都想在星期六晚上办婚礼，所以日子很有限。他们要某个场地，就必须等场地有空或改变婚礼日期。另外，订场地的过程也比一般人想象的久。
在美国，办场婚礼平均费用是$27,000，等于买一台豪华轿车的钱。超过一半的开销是租场地和婚宴费用。
It's very easy to get carried away, with websites and.
结婚前你很容易过度兴奋，很多网站和电视节目都是讲婚礼的，向你推荐你买不起的东西，于是你就很想买，所以很容易超支。
在美国传统上，新娘的父母要负担婚礼费用，但是现在婚礼费用节节攀升，所以通常会共同负担婚礼费用。当然，谁出钱，谁的决定权就大些。
年轻新娘结婚，她的父母一般出的钱比较多。如果新娘年纪比较大，比如27到30岁的新娘，已经有自己的事业，也有一点钱，所以他们能够自己负担，但是决定权也比较大。
德卡洛和布伦登自己负担婚礼费用，但是他们来自大家庭，家人很多，所以婚礼费用也比一般人高。
我们分别都有自己的房子，房产能值不少钱，这对我们支付婚礼很有帮助，婚礼支出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多。
通常策划婚礼过程中，新郎和新娘之间原有的问题会恶化。史密斯说，作为婚礼策划人，他要耐心为新人消除矛盾。
遗憾的是，有些准夫妻会悔婚。
德卡洛和布伦登结婚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德卡洛说，虽然婚礼昂贵，但是他不后悔花了那些钱。
我们太喜欢我们的婚礼了，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那天过得真快。我们说，天哪，婚礼结束了，钱的事儿啊，我们没想太多。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花一部豪华轿车的钱办婚礼，也有很多新人在市政府注册或到拉斯维加斯办一个简单的婚礼，也同样的开心。
好，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就是 PEGGY VOA。 谢谢您的收看，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欢迎回来。最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重提毛泽东当年提过的刀把子理论，强调要把政法队伍这个刀把子牢牢掌握在中共的手中。与此同时，中共官方媒体也积极宣传刀把子理论，不料这些重谈的老调遭到了许多网民的嘲讽和批评，认为这只是习近平要维持其独裁统治的手段。今天的火墙内外，
不久之前，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政法工作会议，中国央视播报了习近平近日就政法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要不断提高政法队伍思想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培育造就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法队伍，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在微信中发表了一篇评论的题目就叫“习大大说了，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该文称，近年来鼓吹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言论不绝于耳，取消政法委的说法一度甚嚣尘上。在这种背景下，习大大重申要确保刀把子始终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绝不是一句闲谈。这篇评论还说，一些政法干部感慨，好久没有听到刀把子这个说法了。据人民网披露，刀把子论在中共历史上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向学员指出，搞革命就是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1990年4月2号，中共中央在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军队是党和人民手中的枪杆子，政法部门是党和人民手中的刀把子。在最近落马的周永康曾经执掌公安部政法委长达10年的背景下，习近平重提刀把子理论，引发许多网民的奚落和抨击。中国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会员程中柳在新浪微博讽刺说，曾经代表执政党掌管刀把子的人周永康。有网民调侃说，向常年战斗在敌人心脏的胡锦涛同志致敬，现在人们终于体会到前国家主席的痛苦了，管政法的周永康是坏人，管公安的李东升是坏人，带军队的徐才厚也是坏人。网民寒夜剪灯同谁语说，现在刀把子的论调让有些人感觉十分惊悚。事实上，自建政以来，当局何曾放松过片刻，刀把子、枪杆子、钱袋子都牢牢捏在掌心，以前还哄哄你， 说几句好听话，依法治国很顺耳吧，但现在懒得遮遮掩掩了，就耍流氓了，你能怎么地吧？根本不必去分析计较他们前后言辞的变换，核心内容就是宰你没商量。网民红岛渔民说，缅甸走向民主，古巴已经释放了所有政治犯，乌克兰议会选举共产党没有获得一票，民主潮流浩浩荡荡，而大小朝鲜在惊恐中高喊着自信，握紧刀把子，不禁失笑。一个政府把国家治理成笑话，把官员治理成虎窝，把民众治理成残疾，还在惺惺作态表演伟大，都不觉得丢人，能赖活几天？律师谭永佩批评说，用枪杆子成乱打劫来的政权，要时时刻刻握紧刀把子来维持，连睡觉时都要抱紧刀把子。一个拥有坦克核武的政权，却是如此的害怕菜刀和火柴，害怕法治撕开他们的底裤，更害怕宪政剥了他们的狼皮。知名学者吴作来在推特上指出，中国领导人一到国际场合，脑子似乎就清楚了，谈和解合作，不谈仇恨，而对国内呢，什么刀把子，什么亮剑，什么防止敌对势力，什么煽动颠覆，无所不用其极，对自己的人民像对家奴一样，对强大的文明世界只好笑脸相迎。网上出现了一幅求横批的对联，上联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下联为刀把子下保江山，求到的横批竟然是民警高悬。知名网络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在推特上发表了一幅漫画，讽刺习近平的刀把子理论。变态辣椒说，最近看到很多关于党的刀把子的各种标语，深深觉得网友们自嘲的屯国是个非常到位的比喻，屠夫治国，人人都是待宰的屯类而已。旅美知名意义作家于杰在政法委是习近平的刀把子一文中评论说，习近平要维持其独裁统治，就得让政法委充当其打手，所以虽然周永康垮台了，但政法委以党代法无法无天的制度模式不仅全盘延续下来，而且变本加厉，升级换代。昨天的政法委为周永康服务，今天的政法委为习近平服务。昨天的政法委是周永康的私人领地，今天的政法委则直接受党魁习近平的控制和指挥。康师傅方便面升级成庆丰包子。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Google Plus 和 Twitter 网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饮食以多元化著称，不仅有为人熟知的八大菜系，更有各地的风味小吃。而西安的小吃就被一个华裔的80后在美国的纽约发扬光大，推上了世界舞台。现在就跟随走进美国节目组去体验一下西安小吃在纽约的魅力。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魏芝。凉皮儿、凉飙面、肉夹馍，这些都是传统的西安小吃。而2014年，一个在纽约经营着西安小吃连锁的华裔80后，被福布斯网评选为当年美酒饮食行业的30位30岁以下的企业家新秀之一。这个年轻人是谁？他的小吃店有着怎样的故事？而西安的传统小吃在纽约这个美国的国际大都市里又焕发着怎样的魅力呢？今天的走进美国就带您一起去看看。
纽约是一个以生活节奏快而著称的城市，有人说在纽约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而一月的纽约寒风刺骨，又是忙碌的工作日，是什么使人们愿意在寒冬腊月排起长龙来耐心等待呢？瞧，就是为了吃上一口热乎乎的西安小吃。食客塔拉奇克说，我同事就是从西安来的，他说这是最地道的西安小吃，所以我们就决定点这个，这是给全办公室的。西安名吃是一家在纽约的西安小吃连锁，在这里你会看到扯面、凉皮等几十种有代表性的西安小吃。它还是第一家在美国卖凉皮的饭店。而在这家位于曼哈顿中城的店，每到午饭时间，食客们都会把狭小的店面挤个水泄不通。约翰·库恩把盘里的食物吃了个底儿掉。
这是孜然羊肉汤面，非常好吃，我想明天会回来点点别的。
这里的东西非常好吃，就扯面来说，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
斯科特·莱西说的扯面
就是西安人常说的 biang biang 面，因为扯面的时候面撞击案板时会发出 biang biang 的声音，面经过这么一扯一撕就有了筋道，下热水一煮，再加上特制的料汁和特殊烹制的肉，一碗香喷喷的 biang biang 面就可以上桌了。看着这个姑娘吃得津津有味，你是不是也想尝尝了呢？今天是西安名吃第十家店第一天试营业，没有做任何宣传，却已经有食客循着香味找上了门。
大家好，欢迎光临，我是杰森，西安名吃的 CEO。
西安名吃
26岁的杰森王已经进入经营这家店的第6个年头，他对纽约客来说并不陌生。在成为 CEO 之前，他从底层做起，现在如果店里人手不够，他也会亲自下厨。
Sure, no problem. So the most more traditional type of burger is the stewed pork burger.
最传统的夹馍是辣汁猪肉夹馍，不像其他地方的夹馍是一片一片的猪肉。传统的做法是我们要把肉剁得很小很小，然后再加汤汁进去，就是从这里来的。
做肉夹馍的肉要肥瘦相间，剁得很细，然后浇上汤汁放进馍里，再在电热铛里加热，片刻时间就做好了。收银员朱莉安娜内西说，
我10:30上班，先做准备工作，你可以在午餐高峰期后下班，或晚饭高峰期后关店时下班，总有顾客进来，不断有人进来，从来都没有闲着的时候。
西安名吃以外带为主，一个厨房3-4个人负责所有餐点的准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每个人都是多面手，身兼数职，以适应快速大量的点餐方式。
我基本上就是跑来跑去做任何该做的事情，我扯面，给面加料汁，做肉夹馍，任何需要我做的事。有时候我也接单，有时候我扔垃圾洗碗，就看当时需要做什么。
纽约是一个多种文化聚集的城市，也聚集了中国各地的美食，而是西安名吃独树一帜的就是杰森王的父亲亲自调配的特制调料。
我们会改良我们的食谱以适应我们自己的口味，有人说，但这跟我在西安吃的不完全一样。当然不一样，因为你从来没来过我家，这就是原因。但就改良来说，只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口味。
而在华人聚集的法拉盛，西安名吃还有一家极具特色的分店，叫做 biang。 这个大大的 biang 字恐怕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写的吧。不同于西安名吃的快节奏外带式服务， biang 是一家堂食餐厅。吃西安小吃对美国人来说也许只是图个新鲜，而对于在纽约的西安人，这可是家乡的味道。
确实好，有能找到家乡的味道。
作为惊喜，西安来的小留学生刘汉文选择了 biang 为父母接风。
本来飞机很疲劳嘛，坐1-2小时飞机能吃到这么可口的东西，哎，一下子就没有了距离感，好像还在离家乡不远。
西安名吃不断被包括《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旅游频道》在内的各大媒体报道，而杰森王本人也被包括福布斯网在内的组织评选为企业家新秀。
Our generation is really about entrepreneurship.
我们这一代是创业的一代，冒险的一代，但同时，我觉得我们要知道，任何收获都来自于实干。
8岁来到美国，杰森对亚裔在美国立足的不易深有体会。
在中国，如果你看到一个白人，哦，他是个白人，他是外国人。不，在这里我们是外国人，我们要做很多努力来维护亚裔美国人的权利、族裔特征和形象。但首先我们得迈进来，然后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对于西安名吃未来的发展，杰森有着很清晰的规划。
我们下一个5年计划，我想我们会在波士顿、华盛顿特区和芝加哥开店。除此之外，西海岸和美国其他主要城市都在我们的5年计划的范畴里。
我爸爸已经在说，如果他们决定要上市，我会投资的哦，因为他觉得他们是天才。
西安名吃不仅提供的是美味地道的小吃，也使人们跟中国的饮食文化产生了联系。
之前我对西安和那里的饮食并不熟悉，西安名吃确实让我对这样的面和其他东西有了了解。
你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有了解吗？
我不是很了解，不过在试着了解更多。
其实我是昨晚看了一个关于中国饮食文化的节目而想到要来这儿的。
其实许多发源于中国的带有民族特色的东西都逐渐被世界接受，有人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西安的风味小吃被美国人追捧，也是中国文化被世界接受的又一个很好的例子。走进美国，未知刘文明发自纽约的报道。
超级碗美式橄榄球决赛即将在2月1号星期天，也就是明天举行。球迷们除了关心谁会夺冠和举行盛大的派对之外，还将热衷于在脸书和推特上引起狂热的全球瞩目的广告。这些全美国最昂贵的广告将得到社交媒体的青睐。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施里尔在纽约的报道。
预计超级碗橄榄球决赛将吸引1亿1300万国内观众，是美国广告最火热的一天。
本季超级碗请跟踪百威啤酒推特。
随着社交媒体那些广告的成功和失败的爆炸性评论，这一天也越来越成为网络上最火爆的一天。
我不信百威的那则小狗广告会在超级碗的第二天销售更多啤酒，可是它可以造成很深的心灵沟通。
一则30秒的广告费高达450万美元，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广告周刊的詹姆斯·库珀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如此昂贵的广告必须得到社交媒体的回响。
如果你在 YouTube 上预告你要发行的广告，在比赛开始前就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很多议论。一些赛前就在 YouTube 上推出或者预告的广告得到数百万点击，引起很多反响，这是衡量高成本广告是否值得的标尺。
百威蛋皮赛前推出的吃豆真人已经得到1000万的关注。雷克萨斯正在兜售其油气混合车的新款，维多利亚的秘密则在宣传举世闻名的天使款，这两家公司都在赛前推出广告，希望得到社交媒体的青睐。除了超级碗的常客多利多兹薯片之外，星期天还会爆出一些网上新秀。免费架网公司 Wix 和社交媒体中的新宠新闻网站 BuzzFeed 也投下了巨额赌注。
吸引国内观众和社交是 BuzzFeed 的 DNA， 他们非常非常在行，那是他们的本性。不过他们更希望向更大的媒体曝光机会进军，超级碗是最好的途径。
超级碗是一项全球性的体育盛事，超过225个国家会进行转播，这就意味着这些广告激起的浪花以及在网上积攒的关注将在美国以外产生涟漪效应。美国之音施利尔纽约报道。
在美国的一些社区，警察和非洲裔美国人的关系十分紧张。去年在发生了一系列警察与黑人年轻男子进行冲撞与有争议的枪击之后，这种情况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然而一些警局正在努力使他们服务的社区更加团结。我们来看美国人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菲利普·丁吉莱斯警长正在处理一名妇女被她男朋友殴打的案件，案件信息不太完整，但是警方还是找到了案发地点，询问受害者，随后逮捕了嫌疑人。几天前，一名年轻男子因与黑社会成员发生口角被射杀，弹孔现在还依稀可见。路旁这里布满蜡烛，缅怀最近被残杀的两名妇女之一。这起杀戮发生在一条被称为死亡巷的道路拐角处。洛杉矶的暴力犯罪在10年来首次上升，但是谋杀率在过去几十年急剧下降，部分归功于警察与市民沟通的努力。这个地区的警员成了孩子们的良师益友，还教他们踢足球。
这给了我们的警官以机会来看看这个社区的另一面。平常他们都是在最坏的情况下被召唤，看到的都是人性最差的一面。
这是个有暴力历史的地区，1965年的瓦特骚乱，还有1992年的暴乱，都是因为警察对待黑人的方式引起的。而今天，沃茨工作队这个社区组织每周都组织当地的社区领导人与警方进行对话。特警队在为低收入者建造的公屋进行巡逻，作为社区安全合作项目的一部分。这个项目的协调人是阿曼达·丁吉莱兹。作为一名警官和警长丁吉莱兹的太太， 他说，20年来，这个地区的警民关系有所改善。
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你得至少等到有4名警察一起才敢进入公屋区，因为有人会向警察射击。我们经常得以暴力回应当地社区的暴力攻击。
当然，社区居民也必须参与其中。就像新西亚门登霍尔，他年轻时曾经参加黑帮，但是在暴力中失去了他的2个儿子。
如果在纽约、芝加哥、底特律这些美国城市没有我们这样的人去挡在社区居民和警察的中间，警民关系永远不可能缓和。
去年8月，一名黑人男子被警察枪杀的事件激怒了这里的人们，但大多数人拒绝使用暴力。像佩里·克劳奇这样的沃茨工作队活动人士，从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言行中寻找启示。
那不是他的梦想，他的梦想是推翻种族歧视与偏见的高墙，让我们作为神的孩子都团结在一起。
他说，马丁·路德·金的梦想还没有在南洛杉矶得以实现，但是通过对话，他们正在向目标迈进。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人们很难从北美车展中找出未来几十年内可以独占头筹的汽车引擎的类型。汽车制造商正在探索各种动力系统的可能性，包括混合动力系统或者采用新的生产材料。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这次华盛顿车展上出现的各种汽车动力装置系统，暗示着人们还在寻找各种动力系统的最佳组合。就现有的技术来说，那种既能够改善现在的能源经济形势，又能够为生产厂商争取最低成本的动力系统，最终会脱颖而出。美国克莱姆森大学的汽车工程专业教授佐兰·菲利比说，
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就是改小引擎尺寸和采用涡轮增压，混合动力技术也越来越常见。
如果你懂得煽风点火的道理，你就明白涡轮增压是怎么一回事了。沃尔沃引以为傲的 eDrive 轿车配备了不止一个，而是3个涡轮增压引擎装置，最高输出功率可达450马力。先进技术常常被豪华轿车最先采用。宝马 i8 混合动力超跑配有2个各自独立的动力系统，电力引擎驱动前轮，燃油引擎驱动后轮，2个引擎可以各自单独开启，也可以同时工作。氢燃料电池是电力引擎的一种功能方式。本田推出的 FCV 概念车单次充电续航500公里，计划明年投入市场。
这些车型只是前瞻性试验，我希望在未来大约5年之内看到这些新技术在大型汽车上的应用。
菲利比教授说，生产材料的创新也是今年的一个趋势。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有2种，其中一种是采用铝、铸铁和高强度铸铁。福特公司把这种材料用在 F-150 皮卡的改进版中，引起轰动。
菲利比教授说，目前技术研发的一个主要议题是改进生产技术，迎合那些采用新技术的车型的量产需求。有的制造商带来插电式电动汽车，大众汽车带来了经典车型高尔夫的电动版，一次充电可行驶133公里。起亚的家用汽车 Soul EV 单次充电续航160公里。华盛顿车展暗示人们，到了21世纪，新技术的应用正从豪华车向普通消费者能够接受的车型逐渐扩展。美国之音记者普迪奇，华盛顿报道。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去年9月，20名来自南苏丹的年轻学员参加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主办的摄影训练营。他们只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好几百名学员中的一小部分。这些人学习用摄影这样一种有力的媒介讲述身边的故事。 最近几名学员参观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地理总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塔波的报道。
照片抓住的是一个又一个的瞬间，亲情与友情，工作与生活，爱与生存。这些照片的作者都是年轻摄影师，他们曾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世界各地主办的摄影训练营的学员。国家地理杂志去年在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南苏丹举办了摄影训练营。凯瑟琳·西蒙·埃伦娜是20名南苏丹学员中的一员。
参加训练营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因为我学会用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一张照片。人们从新闻中读到的南苏丹只是真实的南苏丹的一小部分，展现南苏丹人性化生活是我想做的，相机让我更容易实现这个目标。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经验丰富的专业摄影师们手把手地教学员使用相机，教室、室外，哪里都是课堂。凯瑟琳的一份作业是到当地的一所孤儿院拍摄儿童，她拍到了一个伤心的小男孩。
我特别喜欢这张照片，这是一个瞬间，这个瞬间抓住了一个孩子的情感，孩子们的内心情感表现在他们的脸上，我喜欢记录下这样的瞬间。
凯瑟琳和其他2名南苏丹学员最近来到华盛顿参加研讨会，更好地了解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并分享他们的训练营经历。杜库·史蒂芬·萨维奥讲述他去拍摄当地自由搏击手准备比赛的经历。他注意到一名搏击手的短裤两边图案不同，一边是南苏丹国旗，一边是美国国旗。
我想我需要通过这张照片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因为美国他们向苏丹政府施压让我们独立，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杜库说，这张照片也让年轻一代知道除了暴力生活可以有别的选择。
这里的年轻人被卷入冲突，他们加入军事组织，和他们的自家兄弟兵戈相见，重要的是把他们和谐团聚在一起来争取和平。
阿克特·寇伊·马雅克很喜欢他被给予的一项拍摄当地难民营的作业，他说他可以从拍摄对象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自己就是在肯尼亚北部一个难民营里长大的，当我去那里拍摄的时候，我可以看到我过去的样子。
克斯汀·埃尔斯特纳从2003年开始担任摄影训练营的负责人。
我们的使命就是让年轻人通过摄影和摄影工作的过程来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的家在那里，生活在那里，所以他们可以告诉我们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摄影训练营的意义。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预计在未来几年开展更多的摄影训练营。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华盛顿报道。
面积大约相当于沙特阿拉伯那么大的格陵兰是一个被冰雪覆盖的大岛，不过气候专家一致认为，这里冰冻的地层表面正在加速度的融化，使得海平面升高。如果它全部融化的话，全球的海平面将会上升7米之多。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斯卡布尔的报道。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地理教授劳伦斯·史密斯说，格陵兰不只是一大块冰雪。
事实上，它是一个非常湿润的，被很多有分叉的河流、溪涧甚至大河覆盖的冰景。
史密斯研究这些水系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
他们很快地带走来自冰盖表面的融水，把它们从冰上带到这些非常有组织的溪流系统，然后通过这些叫做冰臼的陷坑把水带到冰里。
这些裂缝深入到冰盖内层的深处，把融化的水带到冰里，避免顺流到海洋。2012年，史密斯教授和他的学生来到格陵兰，记录这些融水是多么有效地从冰盖里排掉。
使用卫星遥控、高清军用空中扫描系统，以及在冰盖顶层设立冰营进行细致的实地研究，并采用了自持式浮标和无人驾驶机以及其他高科技手段。
他们收集到的数据显示，格陵兰523条水系失去的融水多于从湖泊以及从冰川脱离的冰山损失的水的总和。史密斯说，直到现在，那些水被认为是导致海面上升的最大因素。
所以我们的工作表明，冰盖顶层的气候融化以及下游水的流出导致海平面上升，与流经格陵兰海岸的河流中的洪水是有明确的联系的。
史密斯说，他的研究发现可以更好地帮助正在预测格陵兰今后会出现更密集和更大规模融化的气候模型。他说，这增加了来自水系表层发生更大洪水以及流向海洋的可能性。这个研究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里。美国之音斯格布尔华盛顿报道。
一项新的研究着眼于通过长期对血糖的水平更加严格的控制来帮助降低一型糖尿病的风险。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拉尔夫·迪宁30多年前被诊断出患有一型糖尿病，每天他用佩戴的胰岛素泵做5次血糖测试。
刚诊断出患有糖尿病的时候，是我生命中很困惑的一段时期。你知道，我那时候只有30岁左右，糖尿病就像飞来横祸。
迪宁在1980年代中期参与了一项为期7年的研究项目。包括迪宁在内的一半参与者被引导怎样控制自己的血糖，另一半参与者也要控制血糖，但是没有那么严格，以此来判断严格的血糖控制是否可以有效地帮助降低糖尿病带来的长期并发症，比如视力衰退、肾衰竭、神经损伤以及心脏病。
更加严格的血糖控制可以将并发症的发生率降低60%到70%。
科研人员在1993年这项实验结束后，继续保持对99%的参与者的跟踪研究。他们想知道，在患有糖尿病的早期就进行更加严格的血糖控制，是否可以延长患者寿命。
虽然包括对照组在内的所有患者的病情都比较稳定，但是那些有着更严格的血糖控制的患者的死亡率降低了33%，眼睛度数没有增加，白内障没有加重，这些都是好迹象。一型糖尿病患者如果采用更严格的血糖控制，他们的寿命还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的长。
科研人员现在正在试图识别导致糖尿病的先天的基因因素和后天的环境因素，以此来看看是否能够让细胞产生胰岛素。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期刊上。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医生们如今或许有了一个更为可靠的方法来诊断那些高风险患者的前列腺癌。我们来看报道。
罗纳德·布里斯科一家似乎有患前列腺癌的历史。
我哥哥、我爸爸都得了癌，我的小弟弟也得了。
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如果一名男子的男性亲属，包括叔伯和祖父，被确诊患有前列腺癌，那么他患这种癌症的风险有可能是一般人的3倍。与通过乳房 X 光检查可以发现的乳腺癌不同，前列腺癌通常不是通过这类先进成像技术来确诊的。在标准的活检中，医生会采集组织样本，同时利用超声波来帮助引导这道程序。敏哈吉·西迪基和彼得·品托两位医生解释了超声波不理想的原因。
超声波确保针头能够触到前列腺，但是我们并不用超声波来把针头引导到有可能有肿瘤的部位。
我们随机采样，试图得到所有的前列腺样本，希望找到恶性瘤。
布里斯科的恶性肿瘤是在 MRI 的帮助下发现的。西蒂基和品托医生对患前列腺癌风险高的男性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研究，一组人结合使用超声波和 MRI 技术，另一组人使用标准的由超声波引导的活检，两位医生随后对比结果。
由定向核磁共振引导的活检发现的高风险前列腺癌的成功率，比今天使用的传统活检手段高出了30%。
MRI 可以让医生看到他们希望进行活体检测的可疑部位。
这种做法的好处是， 我们把查出高风险癌症的能力最大化了，还有可能避免因为查出临床上并不重要、不太可能给患者带来麻烦的恶性瘤而造成的伤害。
谢地基医生计划进行更多的临床试验，不过这项初步研究结果让人看到了希望。这项研究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3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美国人到底怎么看中国？我们的观众呢经常在评论和电邮中问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做一个美国人看中国的特别节目，请几位长期关注中国的美国学者来剖析他们的中国情节以及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如何在过去几十年随着中国的变化而演变。这几位美国学者分别是美国智库东西方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方大为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David Feierstein， 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vy。 另外，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罗夫林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Charles Laughlin。欢迎三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
谢谢。
好像你们三个都是通过非常不同的途径哈，来最后对中国关注中国的问题。那么戴博，你曾经跟中国的文艺界、文艺圈有很多的关系。您呢？方大为先生，您是通过政府层面；那么罗夫林先生是通过学术和高等教育的层面。但是最后殊途同归，回到中国。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各自对于中国的这个兴趣是从哪里开始？戴博，我想请你先说说。好像我从十几年前认识你，你就一直都是一个中国通。
其实我原来对中国没有一点兴趣。我在大学我学的是美国文学，还有我是美术学院的，我是画那个漫画、插图画、油画什么的。我毕业以后因为没有工作，我是学人文科学，你难以找到工作，所以其实我母亲说你不妨做个外交官。然后我做外交官跟那个方大为一样，是美国新闻总署的，是美国政府说你现在对中国有兴趣，你要学习中文。我是被政府命令的。
好，方大为先生。
我第一次到中国是84年，所以现在已经有31年的时间跟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接触。那个时候我是跟我的父母参加一个旅游团，所以这是一个纯粹的到国外去看一个新的国家。然后我一到了中国以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重要的，而且可能对我自己的我那个时候16岁，所以这是对我将来的这个职业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然后果然我学国际关系、学中文，然后像这个戴博先生刚才介绍的，也进入了美国政府，成为美国外交官。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我也很吃惊，我跟中国的这个经验的历史有31年，我也觉得
很
老。
对对对。再听听罗夫林先生，从这个维吉尼亚州，他是在 Skype 上面。罗夫林教授。
哎，大家好，我是其实有一点跟大家不同的，我是十几岁的时候，因为这个一个朋友的关系，他是这个练武术的，一个练那个日本的剑道的武术的，他的师傅呢，他要求他的学生阅读这些道德经啊，或者是佛教的这种经书啊，当然是英文翻译的。所以他介绍这种书籍给我，我大概那个时候是13、14岁的样子。所以我在高中学的时候，一直产生了对这个东亚古典哲学的这个兴趣。所以到了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想阅读这个原文，所以我开始想那个上中文课。我是在明尼苏达大学上那个上大学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那个中文课还有我的这个中国文学教授的影响，我就对这个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
你们三个人其实 看起来都是差不多的年龄层段，所以你们对关注中国的这个历史时期可能也大致是类似啊。我想问一下，就是过去几十年来你们关注中国问题，像方大为先生已经30多年，那么戴博可能你也差不多。
我第一次去是87年去的。
对，那就是说都是30多年。那么过去30多年，你觉得最影响你对于中国的观感或者看法的事件或者因素是什么？戴博，你的？
中国普通老百姓的适应力。我刚到中国去的时候，我老听人说那个慢慢来。啊，就是中国人很保守，我们有多少多少年的那个传统，都不同意说2000年、5000年、7000年，我不知道，反正是传统很悠久。他们说我们爱的是稳定，我们怕的是乱。
嗯，
没想到中国这30年来非常的乱，不稳定。可是中国人的适应能力超过我所有的期望。其实我觉得中国人民的那个适应力比美国人的还强。
嗯，
所以这个是我最没有想到的事。
嗯。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我本身有机会在中国住比较长的时间，差不多6年左右都加起来，就是在美国大使馆差不多5年，在北京大学有半年，在河南省有半年，都加起来差不多6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里面，就是我觉得就不是走马观花的这种现象，而是比较能够深入的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老百姓的风俗习惯。
嗯，
这个对我的影响是很大。如果说具体的事件或者事情的话，我在北大的时候，就是89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大学，我觉得给我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对，那个是1月份到6月中旬的时候，正好是很热闹的时候，也给我留下难忘的，也一辈子不会忘掉的一种。
你觉得从那个事件，你得到的最深刻的一个怎么说呢？结论，或者是说最深刻的一个观点，或者怎么说吧，就是。你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从那个事件你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我觉得当时我可能最主要的一个感觉就是，老百姓哪怕是在中国、在美国、在其他的国家都是差不多一样的，都希望能够有一个稳定的社会，都希望能够有一些权利，都希望能够造福他们的孩子，能够有孩子能够过得比他们自己好。所以那个时候我21岁，我接触一些北大的很优秀的学生，我觉得虽然在文化上的确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这个人的性质、人的本性本身，我觉得差不了太大。
非常有意思。
我也说一句，我深有同感。我觉得我这个80年代做留学生的时候，我最早是85年去的中国，然后我在这个中国居住的时间跟那个方先生差不多，加起来有6年的时间，从80年代陆续到最近。我觉得当时的这个最不同的这个感觉是。只要你能够跨过这个语言的这个障碍，你会觉得你对方是都是人，都是有同样的这个希望和这个追求的。然后那个最近好像不是那么直接的，不是那么觉得有共同的这个共同的追求和目标的。我觉得最大的这个变化，在我个人看法来说是这个生活的节奏。像那个戴博刚才说的一样，当时80年代的生活节奏是很慢的，很其实说慢慢来什么的，有时候我也觉得一个西方人会觉得有一点急躁，但是其实也是一种很舒服的一种生活节奏。但是跟着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发展以来，好像这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快到一个这个大家可能很难接受的一个程度。
嗯，我想说到这个生活节奏的话，那么我觉得生活节奏也许只是一个表面的症状，那么。根底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却促使中国人的生活节奏更快？那么很多人觉得中国今天的社会比较功利化，比较急功近利。那么我想听听戴博，你觉得你是不是有这种看法？
我是有点这个看法，就是那个64之前，就是我们都是80年代去的中国，那个节奏比较慢，而且那时候大家都是讲他们的理想，什么昆德拉的书终于出版了，大家都很兴奋，他们要买这些书。
有一个西方启蒙的这种感觉，
也是西方的一个启蒙文化热。可是不只是对西方有兴趣，对中国的那个自己的那个文化、对思想、对理想、对未来有兴趣。每一个人都是很愿意讲他自己的理想。
对，
有行政派文学这个流派，所以
对。
可是现在我到中国去，没有任何人讲他们的理想。没有任何人要讲他们最近看的哪些书，
对，
所有的话是我买房多少钱的一个平方米，都是这些。所以现在都是那个工作狂、房奴。现在原来中国那个丰富多彩的文化，现在都是消费文化，都是这些价值观，所以也有一个压抑感。
对，
这个压抑感我也觉得 越来越大，而且那个连我儿子那个时候13岁，就是2013年，我们在北京过了一个那个夏天。原来我儿子是在那个北京生活了6年，所以他会说中文。他说：“哎，爸，为什么在北京街头上、路口上，好像很多人都是肚子里有火，他们都好像很容易骂起来、打起来，
什么
的，这个感觉很明显。”
其实我深有同感，我的经验是一样的。我尤其是我在北大的时候，就是当留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89年的北京跟现在的北京就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娱乐机会非常少，
对，
就电影院也很远，也很少会有一个很好的电影。然后就是也没有那么多舞厅，没有那么多其他的就是可以从享受的那些娱乐活动。所以基本上唯一的就是在北大那个时候星期六晚上有一个舞会，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跟朋友在宿舍聊天，
对对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对，80年代，
然后吃一点巧克力，
对，
然后可能聊3个小时、4个小时、5个小时，然后谈国家大事、谈小事情、谈个人、家人，就各种各样的大的小的话题都会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产生一个非常一个非常踏实的关系，非常踏实的友谊。现在这种我完全同意这个罗福林刚才讲的这个生活速度和生活节奏的问题，现在是非常非常快，甚至于人情味儿不像以前那么浓。我觉得另外现在你如果跟一个朋友能够有半个小时、40分钟在一起，已经是相当不错。
对，
而且可能是好几个月可能见一次两次，经常见不着，因为大家都忙。而且见面的时候可能这只手有电话，这只手还有另外一个电话，短信、电子邮件、各种各样的电话，就很难保持那种原来20几年以前的那种时间的质量。所以我对这个是很怀念的。
对，我知道很多西方学者或者西方人到中国去，其实他们当初很怀念，比如说早期虽然物质没有那么丰富，但是中间那个浓厚的人情味儿，很多刚才你说的物质生活的缺乏，但是精神生活还是蛮丰富的。听听罗福林教授，我们先听听罗福林教授的说法。罗福林教授。
啊，我没听到问题
啊，好像你有没有关系。我们刚才就是只是在说中国最近的一些变化。那么我先还是回答戴博。
可是也不要误解，中国的进展我们也承认，
对，
从很多方面那个中国人那个富有的多，身体也健康多了，所以进步很大。我非常佩服的。可是我也不是说那个德国语是，我也不敢说，可是我觉得中国是失去了一部分它的魅力，他的亲切感。
对
啊，而且现在好像大家都是要追求同样的物质生活，要做这个成功者，从小压力就特别特别大。所以我觉得损失也有。
好，听听罗福林教授的看法，您对刚才这两位的评论。
其实这个我有一点点不同，就是因为这个要看你跟谁说话。当然你们那个描写的这个氛围，这个文化氛围确实这样变成这个很物质的，很功利的。但是我经常跟作家打交道，文学作家的，那么他们也有这个变化，但是这个也有这个精神上的追求，也有这个当时的那种人情味儿也有。是同时呢，你跟他们交谈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他们也受到这种这个文化的这个氛围的这个变化的影响。所以其实这个应该多元化我们这个观察的氛围，否则我们会多说这个西方想什么，然后中国想什么这种笼统的说法。
如果可以补一句，就是对，也是跟那个罗福林先生刚讲的相同的，就是也有一个年龄的问题。
对，
如果是40几岁、30几岁、20岁或者以下的话，就是像我刚才形容的这样。如果50岁以上、60岁以上，这个就有一点不一样，所以也是跟年龄和这个年代有关系。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发现现在有的时候我在中国的时候跟一个好朋友在一起，可能我们喝咖啡，我们吃饭，或者我们坐在一个什么地方聊一会儿，然后还有一种在一起的方式，就是你看你的手提电话，我看我的手提电话，我看我的短信，你看你的短信，也是在一起的一种 一种时间，但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也是一种新的朋友和朋友交往的方式。所以
不是中国的问题，就是全球的问题。
对对对，的确的确是这样的。
在那里看那个智能手机。
对对对。
我想说到中国，大家不可避免就是美国观察中国，很多是从观察中国的政治层面哈。那么我想你们都有在就是尤其是方大为和戴博，你们都在美国政府有一些经验，而且在中美交流方面有很多的官方层面都有很多的涉及。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经历了四代的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没有，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到今天的习近平，你们个人对这几位领导人有些什么样的个人观察？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就是完全是从你们自己的角度来看。我知道戴博，你是曾经跟江泽民和李元朝都担任过翻译的，你对他们的个人观察是什么？对中国领导人？
其实我自己评价这些领导人，我总是用一个自己的可能是太西方化的一个标准。可是我总是问这些人是对现代性有兴趣，或者只不过对人同性有兴趣的。我觉得对现代性最有了解、最有兴趣的，到现在为止还是江泽民。他的那个国际那个意识、兴趣啊，就是比较明显。那个胡锦涛，我不知道，就是我跟中国人一样，觉得这个人好像很木讷，他到底是对什么有兴趣？他有没有兴趣？我都不知道。
对，
就是我觉得现在新的一层领导人。非常聪明，就是非常能干，可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他们对现代性的兴趣和了解没有出现。他们的关键问题是人同性，区别在哪儿呢？我也很想听那个罗富林教授因为这个也是牵涉到中国的那个文学的一些情况。他们要讲中国的特色、中国的国情，或者是在艺术文化文学方面，那些艺术家总是问怎么做中国人，
对，
不问怎么做人，怎么做现代化的人道的富有的国家，什么都是以中国为最重要的前提，是他们的那个出发点，也是他们的那个落脚点，什么都很中国。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中国的特色没那么特别，像你原来说的，他们都是人，你到中国去你发现都是人，可是到现在为止好像这些领导人他们的那个眼界是有限于中国，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国际化的一个看法。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四个领导你刚才提到的，我是见过两个，一个是江泽民，一个是习近平。其他的两个我没有见过。但是我的印象还是有的，所以就是对邓小平还是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印象。我的感觉就是他的幽默感，他的这个这种直爽的这种讲话方式也是比较。比较独特，尤其是在中国的这个领导文化里面，
对，
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而且跟我没有关系，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小孩，79年他访问美国的时候。他戴了一个牛仔帽
到德州去，你是
德州
人，
我是德州人，
对对对对，
所以就给很多美国人一个
非常良好的
一个良好的印象。关于那个江泽民，我觉得他也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有他的幽默感，有的时候他见到美国客人的时候，可能会甚至于唱歌，甚至于讲一些美国的
盖蒂斯堡
这个讲话等等。对于这个胡主席，我的看法就是他好像不太允许他自己的性格出来，所以我对他的印象是比较就是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感觉，就是好像是比较害羞，或者比较不愿意把他自己的性格就是表现出来。那么关于习近平先生，我自己的感觉是这几个领导当中呢，他是比较像或者比较符合美国老百姓对一个国家的领导的形象，比较符合这个形象，好像他的样子，他很英俊，他讲话好像有这个领导的风度，所以我觉得在都有不同的风度。当然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老百姓同意各种各样的这个中国
的措施和政策，
但是从一个领导风度或者领导文化来讲，我觉得中国的这个领导文化跟中国本身一样正在发展。
待会儿我们会谈一下一些具体的政策或者是他的这个领导的这个方针哈。那我想听听罗富林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对这个各界领导的影响不是很深刻。当初做留学生和做研究生的时候， 大概觉得这个中国的领导是高高在上的，只有那些政治学家才能去那个reading the tea leaves， 就是这个搞清楚，好像是一种神秘的符号一样。当然这个到了这个胡锦涛就是最的那个这个过程的极致。但是习近平我一个观察就是说，在西方媒体的话，他是这几个领导当中最这个引起这个西方媒体的这个言论的一个中国的领导。这有一个原因是这个方大伟提出过，他更像一个这个其他国家能认出来的一种国家的领导，但是这个不一定是因为他的这个威严或者他的风度，因为他有一种比较随便的一种风范。他说话好像不是背的，不是准备的，而是这个自己直接说话，这个所以更像那个西方的领导那样的。但是这个恰好这个跟他的很多政策的这个精神好像是有反向的。
罗芬先说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大家刚才提到他的风范或者是风度可能跟西方的领导人比较相近，但是恰好他的政策在西方，我觉得刚才罗芬先生提到引起很多的评论，也是因为他恰恰我觉得是有一点，比如说跟江泽民这种承认现代化领导人背道而驰，他现在是根本改变了中国领导人的一个框架，就是说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还看到中国的这个教育局长还说要禁止一切西方文化、西方价值观在中国的高校传播，所以从这一点上，我觉得对很多西方国家来说，好像是中国反而在往后退。那么，我想请你们很短的评论一下。
而且这两年来一直是这样子的。今天这个教育部部长那个袁贵元的这个新的声明啊，其实也不是新的新闻。很多那个中国朋友，他们老埋怨美国的媒体，说美国的记者、美国的报纸对中国是有偏见。有时候我也有这个感觉，不能说都是这样子，可是是有一部分这个问题存在，我承认。中国反而是由习近平自己中央政府组织的反对所有的西方，就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而且说这些东西对中国是产生一个致命的威胁。那这个问题远远比美国有一些记者对中国有偏见的问题大得多。所以这个现在不只是中国的高校、中国的智库、中国的媒体、非官方组织、文艺界，还有那个很多美国的那个在华的公司和非官方组织，都是碰到了这些就是强硬派一些问题。这个肯定不只是影响习近平他本人在美国的这个形象，这个不太重要，这个会直接影响中美关系，问题越来越大。而且我的在中国的很多文艺界、学术界什么的朋友跟他们聊，现在他们都有一个那种害怕，有一个恐惧感。这个就是从89年以来我一直没有碰到过，可是现在都不愿意当出头鸟，不愿意说话，他们怕他们会被失踪、会被捕。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是特别吓人的。你怎么一边把所有的这些人才压下去，一边讲中国的那个大复兴，我不太懂。
好，
对，
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个人的反应就是，这是很令人难过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阻止或者说是禁止西方的价值观念进入北京，中国的大学校园，我觉得是一个很不明智的政策。现在这个国际经济、这个世界经济都是以创新的概念为主。
对，
如果你禁止这种思想，或者说是可以学这个但是不可以学那个的话，这个我觉得会对中国的将来的发展、中国的这个创新会有很大的一个损害的作用。
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做法，可能教育部长或者有关的这个决策者认为这个可能对中国或者对中国政府甚至于对执政党有好处，我觉得这是一个缺乏远见的看法。实际上中国现在跟所有的国家一样，所需要的、最需要的就是创新，就是百花齐放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精神，而这个是往相反的方向。我自己曾经在北京大学待过、学过，认识的学生、老师、教授都很多，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到像这个戴博先生刚才讲的，这个是往后一步，而不是往前一步的。
好，罗福林教授。
所以其实这个也像那个戴博说的，这不是新的。你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也有一个精神污染的这个一个这个
反精神污染运动，对。
然后这个也不停的有这样的一个一波一波的来这个推翻这个西方的这个价值观。其实这个有它的一个策略性，什么是西方的思想，什么是西方的价值观。他们也没有明说，经常没有明说，所以他可以用这个来，就是找他们，就是跟他们有不同的看法的人压下去。这个其实可以跟那个反腐的这个政策一样，这个谁是腐败的？其实这个腐败是很普遍的，你可以用腐败的这个把柄来找你的这个对手，然后你那个可以把它搞下去。其实，什么是西方的价值观？已经在中国很普遍的人，包括中共的领导，对不起，也对，也会自己有一些应该说是西方的价值观，但是他把这个标签放出来，弄成一个不好的东西。我担心在这个教育界里、文化界里，会用这个来这个更加的控制这个言论的自由。
这个也是直接的牵涉到这个中国的外交政策。最近不只是要限制这个搞笑和这些文艺界什么的，也要限制那个所有的中国人用那个 VPN 的这些能力，所以那个互联网他们的那个信息来往现在也都是受到了限制。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说中国人民因为某一些原因，他们不配知道别的国家，包括比中国穷多的那些国家的人民所知道的事情，说中国人不配。同时的话，北京是说所有的文艺界学术界什么的不能跟西方有自由的来往，把这些压下去。为什么说前后不一呢？因为同时的话，那个北京政府是说你应该尊重中国，应该尊重中国。那好吧，我不是不尊重中国，可是我是要问我应该尊重什么，你要我尊重什么。如果你是否认和抵制所有的外来的影响，如果自己的人民也不允许享有别的国家的人民所享有的这些权利什么的，我到底应该尊重什么？我从心里是愿意尊重的，
对，
可是我不知道我尊重什么好。现在，
方大伟先，
我不两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像刚才两位说的，我觉得这个现象本身不是新的，它就是一个过程，
对。
然后本来我觉得所谓的西方的价值观点，当然这个定义本身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这个西方的价值观点本来在很多中国的大学里面最近不是很受欢迎的，
对，
所以这个也是更进一步的就是一个措施。另外就是我觉得也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我觉得说明这个问题。最近有一个好朋友，一个来自中国的好朋友到美国来出差，我问他最近怎么样，他第一句话就是，哎，我到了美国，我现在可以看谷歌，可以看 Google。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说明很多普通老百姓也会感觉到这个思想的空间，探索的空间现在好像比以前稍微少一点。
罗弗林教授，我知道您是搞文学的哈，我们知道，那么美国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比如说在中学就会读两本书，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庄。那么这两本书呢，其实对，我想对所有美国学生，他们如果真的是真心去看这个书，我女儿现在在中学，他们知道就是实际上体现一个社会，一个政府对于人民的控制是出于实际上是一种恐惧。那么我就想问，从文学角度看，你觉得奥威尔预言的这种专制体制的控制和中国今天的这个现实，你有没有看到什么相似之处？我知道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当然那个偶尔这两部小说是比较夸张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专政的一个国家还是有这个活生生的人民是这个公民，他们都会有自己的思想，不会是一个人物才会有这种自由的思想或者什么的。所以其实他做出来的是一种文学的噩梦。其实我觉得很有趣，有一些单位在这个中国，比如说是这个咖啡厅或者书店或者什么的，也会用那个1984或者这种符号来这个命名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明，有人在国内也了解这个批判，也觉得自己生活在这个噩梦的世界里。其实 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形态。同样呢，这些这种批判在这个1949年以前，在中国也有人了解到，而且当时的这个从事文学的，就算是比较激进的左派的作家，也是很自由主义，追求民主的，所以他们也会看那个奥威尔的那个，觉得很有同感，是想那个建立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一个中国。没想到了49年以后，因为这个政府的政策，从经济到文化到各方面是学着这个苏联的这个路子，所以这个什么都要控制，这个路子没有这个根本的改变。改变的是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模型、
好，我想最后再问一下两位，这部分时间不多了，就是你们觉得中国，刚才你们都提到思想的这个控制，社会的这个控制，你觉得这个控制最终对于现政府说明了什么问题？是一种强大的表示，还是一种脆弱的表示，还是你是怎么解读这种现象？
我觉得如果那个政府是有自信心，如果他们觉得多数的人民是支持他们多数的政策的话，很可能不会这样子做，因为我是觉得什么习近平、王岐山这些人是挺聪明的，他们也不是没有出过国，他们是知道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很害怕中国现在的很多那个演变和新的倾向是会威胁到共产党保持他对所有的这个政权的这个垄断权，很可能是这样子的。那当然他们不会这样子说明，
对，
他们会说只有共产党才能够保证继续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而且我觉得他们是从心里他们是相信这些的，不是，他们明明是觉得普通老百姓和新的这些文化社会的一些倾向是威胁到党的这个政权。
总之我同意这个看法，就是我觉得如果一个政府，如果一个政权，就是对他自己尤其是对他自己的受欢迎度有信心的话，他可能不会觉得有必要用这种措施。按理说，如果你看就是最近几十年的中国的发展，实际上中国的这个执政党在某一些方面应该是有信心的。的确中国发展的非常快，广大的群众基本上现在日常生活的质量比以前好很多，等等等等，可以列出一系列的这个数据。但是这种行为反而我觉得缺乏，就是表现出一种缺乏信心，所以我觉得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而且在现在的这个经济里面，还是刚才我那句话，创新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觉得就是限制创新的这种精神，是对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国家中国的这个发展是绝对没有好处。
当然，中国是没有他们没有民主，没有那个选举，也没有民意调查，所以我不知道多数人到底是怎么看。可是在我的经验范围内，其实我的感觉跟你的一样，我觉得多数的中国人多数的时候是支持多数的共产党的一些政策，所以他们应该是更有一些自信心，也可以更宽容的就是
对待不同的
这些问题。
好，罗弗林教授，最后请您来做结。
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这个以前刚才也提到过恐惧的问题，这个民众因为这个很多政策而有一种恐惧的这个感觉，但是这个政权的这个自信的问题也是政权自己有一种恐惧感，所以这个政权的恐惧好像影响到了这个民众的恐惧感。其实我跟大家的看法是差不多一致的，觉得一个有自信的政权应该是可以放开一点，应该是可以允许自己的民众更自由一点。但是我有另外一个观察，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大学有很多来自中国的这个大学生，他们是在中国上完那个高中学，到了美国去上大学，这个趋势越来越大。他们这些学生很聪明，他们那个英文非常流利，他们而且这个上课的这个成绩很高什么的。但是跟他们谈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年轻的人有时候是最爱国的，是最那个拥护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权利的。我不知道是他们的嘴头在说，然后心里有不同的看法，还是他身心的相信这些东西，但是觉得这种 这种兴奋的这种表现，经常会看到，比如说我们一些活动上有一些，比如说异议分子发言或者什么的，有一些这个来自这个中，
好，罗福林先生，
影响到他们那个尊严似的。
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一部分再谈。那么刚才大家谈到个人经历，我们先休息一下，回头我们再来讨论各位对中国的印象，过去多年来发生什么样的演变，对于今天的中国，当代中国的这个精神气质有什么样的把握。好，观众朋友，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好，欢迎回到1月3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研究中国文化的美国学者如何看待当代的中国的精神气质？那么，对中国是否成为一个更人道的社会，你们又是抱悲观还是乐观的态度？在今天的美国人看中国的这个特别节目的第二部分呢，我们请三位美国学者来谈谈他们的个人体会。他们是美国智库东西方学会的高级研究员方大维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David Firestein。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英文名字 Robert Daly。 另外，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罗弗林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Charles Laffan。 那么戴博，我知道你最近在接受中国这个自由派网站，就是共识网的采访的时候，你曾经说你说中国越来越富强了，但是中国会不会成为一个更人道的国家，这是一个问题。我想问你所说的人道到底是指什么？指标是什么？
我问的是，就是中国的一个政府和全社会将来会不会变为一个真的珍惜每一个人的独特性的这么一个国家，尤其是会不会更关注这些弱势群体、野生动物等等啊，主要是跟那个珍惜个人主义和个人的独特性，不是说个人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这是一个非常有政治色彩的一个说法，说每一个人的独立思考独立创作他们会不会开始珍惜这些有一点要说得清楚，我不是传教士，这个并不是说我希望中国都会熟悉新天主教或者什么别的教，
对，
我也更不是说要交班国外，中国自己的这个人道的传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之一，我自己觉得中国的所谓的这个功德危机，他所需要的药都已经在中国自己的这个文化传统里头，所以我并不是说你要接受美国或者西方的那个价值观。我有很多中国朋友，他们自己是对中国怀着这方面的一些期望。我们为什么中国不能做那个最好的中国，给我自己的孩子，给我更多的休闲时间给我那个言论和创造的一些时间，我们怎么会保护这些弱势群体？我主要是就这些而言的。
为什么成为一个人道的社会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那么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这儿的所谓人道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就像你刚才说，不见得是宗教，也包括人权、个人主义、自由等等等等。为什么这些素质或者是说这些质量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方大伟先生，您的看法？
我先这样回答，就是我们刚才谈到我们刚才所观察到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觉得我们都谈到了这个生活节奏，比这在一个更深的层次，我觉得有一个更大的、更深刻的一个变化，那就是在80年代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所认识的，尤其是就是我所认识的中国人，绝大部分的并没有感觉到在那个时候20几年以前，他们能够左右他们的生活。他们能不能上大学不完全在于他们的，就不是他们的事情，他们可以用功学习，但是归根结底他们要被分到一个大学，完了以后大学毕业分到工作也不是他们的决定，房子也不是他们选的， 能生几个孩子也不是他们选的等等，甚至于出国也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很麻烦的过程。现在的中国我觉得跟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个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所以比方说你上不上大学可能稍微余地稍微大一点，你申请什么工作完全现在是你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决定。所以你谈到等等还有其他的出国什么买电脑等等等等，在很多这些其他的这些方面，我觉得这个选择的余地是是更大。我觉得在美国的这个你刚才谈到人道这个概念，也可以用这个词也可以用其他的词，但是归根结底我觉得在美国神圣的一个概念是选择，哪怕是经济市场，哪怕是政治市场，但是选择是非常重要的。按照犹太基督教思想，这个思想是在美国的这个可以说是美国的基本思想，是产生美国这个国家的。选择是神圣的，选择是上帝给予的。所以如果一个人缺乏选择，哪怕是经济市场的话，哪怕是政治市场，哪怕是社会，那么他缺乏一个就是做人的重要的一个缘分。所以我们非常重视选择，而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中国是往正确的方向，但是可能还有一定的工作。
好，罗福林教授。
这个谈话谈得很好，尤其是这个人道这个词，因为我们都是人，对吧？所以很多这个华语刚才提到了一些什么西方的价值观什么的，其实是虚假的一些概念，因为都是人，人在基本上有一些追求，有一些共同的目标，有一些美好的这个东西，也不一定是受什么宗教的限制什么的。还有刚才提到，比如说不同的宗教啊。其实什么宗教是谁的？你不能说基督教是属于西方的。这个基督教在中国有几百年的历史，在跟其他的宗教一样，很多中国人把基督教弄成是自己的东西，这跟佛教一样，佛教本来不是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把佛教弄成自己的，尤其是教徒的。所以我不是说跟那个这个戴博一样，这不是为了一种宗教而说的，但是是说明人是有精神的追求，人应该可以选择怎么样，就是追求那个精神的东西。还有一点就是。忘了。
好，没关系。戴博。
刚才方大伟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很多那个中国人，他们老跟我们说，哎，你是中国通。多数我所认识的美国人，我都否认中国通这个说法，不喜欢。你说你很了解中国？不，我不了解中国，我也不了解美国。我不觉得任何一个人可以了解那么复杂的一个国家。我了解我自己，了解我家里人已经够困难的。所以我应该说，我对中国的一些看法一直在改，而且有时候那个心理状态很矛盾。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话主要是强调一些那些负面的东西。可是方大伟也说得很对，其实我自己觉得对全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讲，今天是历史上最好的做中国人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事实和这些进步。我们也不能说这些进步都是跟那个共产党毫无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跟很多那个中国人说中国一样，我们说中国总是有点自相矛盾，你很难以做出最后的一个结论，变化速度很快，我们应该承认这些。
我想起了我刚才想说的，就是说除了这个选择之外，每一个人也需要有这个保护和他的家庭和给他家庭造福的这个权利，是一个大概是共同的一个目标。
我想戴博，你曾经在中国这个文艺圈子待过，你原来演这个纽约人在北京人在纽约，当时你是主角之一。那么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你可能就是有一个机会来非常深入的了解中国的文化圈子，文化人怎么想的，包括跟一些像什么姜文啊这些大明星哈。那么我就想，你当时对于中国文化圈子的这个感触，你觉得还是不是，如果今天你再回到中国文艺圈子，你觉得还是不是相似，就是说整个大气候的变化如何影响到这个文化圈子，我也挺感兴趣，听听你的观察。
我觉得这些中国的一个文艺界，他们是他们是有自信心，他们的抱负也非常大。中国就是这些你说导演也好，那个剧本作家这些演员很多都知道
他们是世界第一流的，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做很多非常好的
现在我不知道，我觉得你在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中国有个黄金时期，拍了非常多的好电影，
有很多好电影。可是说这些人还在，而且他们学习的不少，可是他们觉得他们没法拍，他们没法写他们愿意拍和写的东西，
市场经济，
因为这个生产问题还有那个市场经济的这个压力啊、一个电影你非得做一个blockbuster 就是那个票房价值要非常高的不可、嗯、所以他们也是他们受到政治压力，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嗯、可是他们也受到那个经济压力，他们
市场经济压力好莱坞也有啊、嗯、那人家好莱坞
也有，可是美国的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美国的好处是什么呢？美国最大的优势不是好莱坞，美国是很多很多比较小也比较怪的下文化群体组成的一个文化大国、
嗯、
所以如果有一个导演、嗯就是没法发展的话，肯定是在美国的不同地方有不同看法的一些人会出头，多样化下文化群体多，可是在中国他们没有这些好处啊、有另外一点就是早在拍那个北京人在纽约已经可以看到这个现象，而且这二十多年来一直有很多中国的那个导演，他们一直是说我要拍出一个中国人和西方人都会一样的欣赏的一个电影，
嗯，
到现在为止除了香港几个什么周星驰这个功夫之外，
李安
李安也可以，可是他主要是在是属于美国或者是西方的一个导演、嗯、不成功，他们都没有拍出一个中国人和美国人一样的欣赏的你说一个悲剧一个戏剧也好，他们都没法做，因为两个国家的文化毕竟不同、
这个我不见得同意，待会我再来跟、我听听方大为的意见、
我就想谈一个有意思的概念，就是经常有人问我，你就是大为，你觉得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然后这个也是跟我们刚才谈的话题有关系的，我觉得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美国的思想，就是这句话，我选择因此我重要或者因此我要紧，而中国的这个概念是我跟其他的人有来往因此我重要、
嗯、就是关系，
所以它是一个关系的为主的一个概念，而美国是一个个人，就是回到这个戴博刚才讲的这个个人是最关键的单位，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说明这个两个文化，而且可能也涉及到刚才就是为什么没有办法拍出一个美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都能够欣赏的或者接受的一个电影、嗯、可能是跟这个有关系，我们的出发点从一个很深的文化这个就是很深的这个来源的角度来讲是很不一样的，关于这个文化界就是我不像这个戴博这么有名在这个电视上，但是我曾经也做过一些电视一些媒体，我是觉得在某一些方面可能九十年代甚就更不用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九十年代末可能在某一些方面比现在可能稍微就是这个余地是更大，就比方说我在九十年代中的时候，我经常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当时我没有感觉到，就是我个人没有感觉到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审查，反而就是我绝大部分的要发表的东西我都能够发表，而现在这个环境这个文艺界也好文学界也好，可能这个感觉我觉得已经不像那个时候一样了，
对，我觉得有一个气候的变化，我想听听罗弗林教授，因为我知道罗弗林教授您的研究领域之一是中国这个独立的电影和文学哈。我们知道曾经其实在八十年代比如说中国曾经有一些地下电影独立电影还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圈子、但今天这个层面几乎是完全消失了，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不，这个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比如说最了不起的一个导演现在是这个贾樟柯，他的成就很大，而且他原来是这个亚文化，就是完全是底下的一个人物，自己拍自己的电影，然后在自己的圈子里放。后来慢慢的，从国外其他的方面得到了很多支持，包括这个国际的影展的支持，所以他拍了很多越来越有影响的电影。会不会是这个西方和这个中国都能同样的欣赏的电影？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一定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目标，但是他拍出来的电影确实非常 了不起的，所以他的成就很大，而且他影响，不是说他影响了这个现在的这个比较创意的电影的导演的，因为他其实是参加一种新的一个电影创作的一个氛围，包括这个娄烨，和这个这个张元，很多跟他同一个代，我们经常说成是第六代导演或者第六代以后的导演，他的成绩很大。其实这个八十年代的那个黄金时代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没有受这个市场经济的这个影响，你不用那个票房好，所以你想拍什么就拍什么，而且反而你可以得到很多这个政府的支持，只要他们能够接受你的这个剧本，你可以很创意的拍，所以有陈凯歌的最好的电影是那个时候，还有那个谁那个
张艺谋。
张艺谋的最好的电影应该是那个时候的电影，因为他没有考虑那么多，而且他就是很那个专心的这个拍出一个东西来，所以这个不知道这个变形金刚第四算不算，也许不是这个中西方都同样能这个接受的电影，也许是中西方同样能够不喜欢的电影，所以只能拍出这样的。
对，我想就是刚才您说到八十年代哈，我想就是我们把这个话题回到刚才我们说到中国这个精神气质的一种变化哈。那么刚才我们都提到，就是八十年代中国，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中国经历一个思想启蒙和一个大家都对怎么改变中国的未来是什么充满乐观，而且也在探索。当时的文艺电影作品，比如像《活着》《霸王别姬》等等这些作品，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没有市场压力的问题，我觉得也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反思，哪怕是对于自己文化的反思。《大红灯笼高高挂》什么那些很多的文艺作品，
很多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
的。对，很多根据文学作品，所以我觉得当时还是反映一种反思精神。但是今天当然你说要贾樟柯这些东西也有，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一个大的气氛，从主流文化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反思似乎不如那个时候多，也不是那么足。
我有同感，可是同时的话，我怕，因为我们都衰老了，我们也都是八十年代的人，所以我们老怀旧，
老是怀旧，这说明你老了。
就是现在就是不如过去，所以我听着我们有点。真的就是
我们这样说吧，
老头子，
比如说习近平现在就是他，习近平加强思想控制一个很重要，就是对于文艺界的清洗。我想你们可能都知道，对于文艺界的调查、清洗、反腐，那么文艺界的很多人物现在面临很危险的境地，而且也什么要反对文艺界的潜规则等等，这些都是现在刚刚出台。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你不觉得对文艺也是，或者是对整个文化界也是一种前置或者是限制？
我看了所有的有关那个习近平跟那个文艺界的这些演讲，当然那个全文我们没有，只是用那个新华社所写的，虽然他讲了一些那个就是文化应该给那个人民带来了什么营养，这些是也不是说难听，可是也讲出来很容易的一些话。
要有正能量。
可是归根结底，他的意思是，你们要为人民、社会和政府服务。
对。
如果潜规则都是取决于这些的话，那中国那么多优秀的这些文艺界的这些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都会给搞死了，因为这个从来没有政府创造的任何一个杰作，政府不能管理，也不能创造。就是给人民营养的一些文化作品，这些都是来自于这些草根的，他们是有机出来的。所以我看他的那个演讲，让很多人就是回想到那个毛泽东的那些东西，就是说文化只不过是宣传的一部分。我看得挺害怕。
对，
我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是发言权不如二位的这个发言权，因为我以前消费中国文化产品比较多，最近消费的比较少，所以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现在在2015年，一个社会应该是越来越公开，应该是越来越产生一种创新精神，越来越注重这种新的思想，新鲜的这概念，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是走这条路的话，就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罗弗林教授，
其实这个刚才戴博说的很对，这个习近平有一点好像在学这个毛泽东当初的这个在文艺这个座谈会的这个讲话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是想，所以我们最害怕的是这个中共这个官 关注这个文化的时候，你不如不关注，那样有一个更自由的一个创造的空间。但是现在的时代跟那个毛泽东的时代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有那个互联网，有那个比如说这个电影创造者有一个国际的一个影展的一个网络，所以他们可以从外面得到一些支持，而这不是什么西方的影响，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平台，所以很多人从中国可以有一种参加国际的平台的一些途径。这样的话，这个政府想那个控制这个言论自由和这个文化创作的这个范围，越有人跑出来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其实这个现在独立电影这个草根文化的一个共同点，都是讲就是想讲自己的个人的一些事情，而不是为国家说话，不是为民这个全民这个人民说话的。而它的价值，它受欢迎，恰好是因为这个比较个性的一个角度来的。
嗯，好，我们这个时间不多了，时间过得真快啊，这个讨论非常精彩。方大为先生，我知道你曾经为这个《北京青年报》九十年代的时候，为《北京青年报》写一个专栏，介绍美国的文化和各种美国的情况。我想问一下，当时《北京青年报》把你评为在中国最有影响的美国人哈，你觉得在今天这个要拒绝禁止西方价值观在中国传播的情况，你觉得？未来和中国之间的交流，你觉得会不会你是不是遇见了更大的阻力？你觉得？
可能会。我是觉得那个时候，虽然在某一些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在某一些问题上的确有一些比较摩擦、比较大的问题、比较不同的看法，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的中国政府、中国的这个执政党领导都意识到。中国老百姓所需要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信息，越来越多的这个跟其他的国家的来往。因此在那种气氛下，在那种环境下，我能够发表一个专栏，一年发表了40篇文章，然后除了那个专栏以外还发表了更多的一些文章等等，还有书。那个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多了解国外，多了解所谓的西方的价值观，不一定同意，不一定接受，但是要了解，要学，要接触。因此我那个时候的工作，哪怕是就是报纸上，甚至于电视上，其他的方面，都是可以，就是我觉得是可以，政府和其他的有关部门是觉得可以接受的，可以主张的，可以支持的。而且那个时候就是中国老百姓对这些想法的反应也是比较激烈的，有的时候同意我的看法，有的时候不同意我的看法，甚至于有的时候在报纸上会进行一个友好的辩论，这个都有。我倒希望这种气氛能够在中国继续下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的思想的发展，对中国的创新，对中国的这个经济这个发展都有很大的好处。
大伯，我想问一下，刚才罗福林教授提到一个话题，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知道中国的官方媒体，从我们最近关注来看，反美的言论调子是越来越高，从到现在今天这个高等教育说不能禁止西方价值观，而民间实际上虽然中国人一直对美国有非常大的好奇心而且非常大的好感，但是近年来尤其是刚才罗福林教授说到的年轻世代对于美国的这个心态，我觉得是一种更强硬的心态，可以说不的心态。那么你对此你是不是感到担忧呢？你对这种情况？
这个我是不太担忧的，因为那个中国可以对美国说不，原来这本书是什么90年代初
95年左右，
对，
中国什么时候对美国说过事儿？
对，
一直是说不，中国一直是做他愿意做的事儿，为的是他自己的国家利益的，所以这个也不是个新的发展。其实现在那个年轻的中国人，他们长大，他们没有吃过苦，他们的物质条件都不错，
对，
他们对中国他们自己的国家是产生了一个好感，这不是个坏事，美国也不必怕这些。
对，
而且像那个罗福林说的这些那么多到美国来学习，他们是比较肯定了中国的这个那个，可是他们毕竟是到美国来学习的，
对，
他们已经是那个大都会的人，他们的那个思想是比较开放，所以这些美国应该是理直气壮的，有自信心的，不怕这些。很多中国的这些自豪感也不是过分的那个民族感情，根本不是，年轻人应该是有这个精神的， 一个是他们的基础。
但是我觉得这个精神应该是以真正了解真相、了解实情为基础。如果你只是因为你被洗脑，我觉得这是另外一回事。罗弗林先生还有两分钟的时间，请您来做一下这个结论。
我觉得刚才戴博说得很好，虽然有20多万大学生在美国那个留学。有时候会对美国有不同的看法，其实因为他们吸收这个文化的氛围，所以他们那个回国一定能够这个造福这个言论的这个丰富度。那么相反呢，就是出不来的这个学生，如果在国内学习，跟那个外国人那个接触很少的话，他们也许会有更反面的对或者负面的对这个西方的看法。其实我觉得一个现象很有趣，这个主流社会或者政府那个很喜欢外国人能够学会这个汉语，但是不想听我们想说的话。
不一定，
所以把我们放在一些严肃的
眼睛，
但是那个我们真正的说一些严肃的话的时候，他们就点头，然后就再见了。
是
我觉得这个刚才那个方大伟说的这个做这个专栏，我觉得还是有这种机会，比如说财新网也会有一些各国的一些人做专栏，我也这个。因为我没有时间，我拒绝了一些机会，这个在这个报纸上或者在网上做专栏的机会。其实如果我接受，我也可以参与这种那个国内的这个言论的平台。我觉得这样的机会也很宝贵，而且还是有。
我觉得刚才您说的说中国不喜欢听你说什么，其实不是的。我觉得中国还是很喜欢听外国人说什么，但是
说
的东西
不一定同意，
不一定对。但是他是喜欢你说比较赞扬的、比较正面的。如果是负面的，我觉得会有所选择。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他们是东西方学会的方大伟 David Firestein 先生。威尔逊中心的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以及维吉尼亚大学的 Charles Laughlin 罗弗林教授，欢迎你们，就是非常，我觉得非常精彩今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是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欣，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